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急拉拢日本，专家指美日同盟不会变；韩国会通过代理总统韩德珠弹劾案；美谴责港府跨国镇压通缉海外民运人士；草木皆兵，大陆多地取消跨年夜；淮南校门持枪斩岗。获委任44年，政府撤销李柱铭太平绅士身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急拉拢日本，专家就话美日同盟唔会变，迫于国内经济下行同川普即将上任带来嘅多重压力，中共一改过去对日本强硬蛮横嘅态度，主动恢复对日免签，承诺恢复进口日本海产品，并对来访的日外相给予高规格接待。有专家就说，中共旨在分化美日同盟，但日本将会继续同美国一起对抗中共。日本外相岩屋毅在今个月25号访华，中方给予高规格接待和特殊安排。上午由中共总理李强接见，中午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共进工作午餐，下午参加中日高层人民交流对话，傍晚又和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会谈并共进晚餐。王毅在会谈嗰阵称岩屋毅是日本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另外，中共仲將石破茂稱為對中穩健派等等。讀賣新聞認為呢啲係中共向日示好嘅表現。包括王毅明年訪問日本，預計中共今後將加強拉攏日本。讀賣新聞話，喺川普當選下任總統前，中共就喺兩國存在嘅問題上態度軟化，加強接近日本，但中共喺台灣問題上唔肯讓步，繼續加強喺台海、東海同南海嘅軍事力量，因此未來安全摩擦預計唔會就此停止。繼上個月日中首腦喺 APEC 秘魯峰會舉行會談後，日中又舉行外長級會談。日政府內有人就認為中共採取積極對話態度，但而家評估日中關係已轉向改善為時過早。中共雖然重新開放對日免簽，但日輿論認為呢啲只係恢復因中共病毒疫情而停止嘅原有政策，並唔係中共對日嘅特殊待遇，而且中共從中另有所圖。中共在拉攏日本同時，亦積極拉攏美國在亞洲的另一個重要盟友韓國。中共外交部在11月1日突然宣布給予韓赴華遊客15日免簽，令韓國政府都感到非常驚訝。韓國駐華大使館說，這個是中共的突然決定。台灣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25號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拉攏日本是想在大戰略上分化美日韓同盟，瓦解軍事合作。由於中國經濟下滑，北美和歐洲市場衰退，中共需要日韓市場份額，就拉攏日本和韓國。蘇子雲認為，中共即使放軟手段，但效果有限，可以恢復的關係很有限，韓國較難預測，但日本和台積電合作已變成大趨勢。中共和日本可修復的大概只是一些比較不敏感的產業，對日已經既定的強化國策、國防都不會有影響。蘇子雲舉例說，從澳洲的例子看到，雖然澳洲和中共恢復比較正常的貿易，但安全和軍事合作完全沒有改變，仍然以美國為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方正在26號記者會上譴責中共在沖繩縣和那國島以南的日本專屬經濟區安裝海上浮標，他說強烈要求中方立即移除在去年7月安裝的浮標，又發現新浮標令人非常遺憾，有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日兩國之間還存在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是靖國神社、釣魚島、地緣政治，以及中共在亞太地區不斷加強軍事擴張、台灣問題、日公民在華安全保障問題等等。更重要的是，日中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完全對立。 日本熟悉日中关系人士对中共向日示好持冷静态度。产经新闻引述相关人士的话，话两国关系虽然有一些积极发展，但这些只是从负回到零。最新民调显示，中国有 88% 的受访者对日本印象不好，比2023年增长24%。而日本就有89%的受访者对中国印象不好，两国民意折射出两国的真实关系和未来趋势。韩国会通过代理总统韩德珠弹劾案。韩国国会在礼拜五表决通过韩国代理总统韩德珠的弹劾案，这次是韩宪政史上首次弹劾代理总统。韩德珠是在26号拒绝任命宪法裁判所法官候选人，就此主要反对党共和民主党当日在国会提出动议，要求弹劾韩德珠。韩德珠当日下午发表紧急谈话，说将暂缓任命宪院法官，直到朝野经协商达成一致。在礼拜五下午，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议会一片混乱，国会议长吴元直宣布只是需要151票过半票数即可通过弹劾法案。之后韩国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提出抗议，这个意味着和弹劾尹石月所需的200票不同，这次弹劾案不需要任何执政党议员倒锅。执政党议员聚集在议事堂中央，高呼投票无效和滥用职权，呼吁议长下台，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抵制投票。最终300名在籍议员中，共有192名议员参与投票，弹劾案以192票赞成结果获得通过。韩德珠将在收到国会的弹劾议决书后，随即被停止执行代理总统职务，由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尚木代行总统和国务总理职权。根据宪法规定，韩国宪法法院需在接收弹劾议决书日起180天内对弹劾案进行裁决。美谴责港府跨国镇压通缉海外民运人士。美国国务院谴责香港当局悬赏并通缉6名民运人士，并吊销另外7名民运人士护照。国务院认为利用国安法压制意见人士的恐吓行为是威胁美国主权和世界各地人权的跨国镇压。美国务院在26号声明中说，美国谴责香港政府针对6名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发出新的逮捕令和悬赏令，并吊销另外7名活动人士护照，包括一些居住在美国的人士。国务院说，反对港府恐吓和压制选择以美国为家的个人，美国毫不犹豫支持那些只是因行使言论自由而成为攻击目标的人。国务院强调，将香港国安法适用于域外是一种侵权的跨国镇压，威胁到美国主权和全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行动表明香港当局无视国际准则和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礼拜二，香港政府第三度对民主派人士发出通缉赏金，6名港人各被悬赏港币100万元，令港府悬赏通缉人士达到19人。而在第三波通缉名单，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艺人兼电台主持人郑敬基、加拿大广传媒行政总裁何良茂、前区议员刘嘉文、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和19岁学生张希晴。草木皆兵，大陆多地取消跨年夜，淮南校门持枪斩岗。中国大陆随机伤人事件频发，中共多地当局近日纷纷以此为由取消跨年夜活动。安徽淮南市学校门口有特警持枪斩岗，就被质疑是摆拍造骚。广州海珠区和越秀区官方日前宣布，公共场所在跨年夜都没有组织大型群聚性活动，包括在平安夜、圣诞节、除夕和元旦跨年夜， 又話公安部門將對相關場所採取治安管控措施和臨時交通管控措施，不只是廣州市，江蘇南京、湖南長沙等城市亦有不少商圈相繼公告今年不組織跨年夜活動，包括南京市的新街口商圈、百家湖商圈、長沙五一商圈等等。在11月，廣東珠海、江蘇無錫、湖南常德等地密集發生大型隨機傷人事件，中共當局開始收緊群聚活動。有網民質疑官方亦可能打住安保旗號維穩，限制民眾聚集。而隨著中小學校門口的恐怖事件頻發，多地亦加強學校保安。網傳影片顯示，北京市多個中小學的上落課時間，門口都出現穿著迷彩服的軍人和公安一起站崗。在25日，網絡上又流傳一條片，在放學時間，安徽淮南市高新區全山湖中學的大門兩側各有兩名持槍特警站崗，同時周邊還有其他公安人員，另外還有至少兩個疑似記者的人手持專業器材拍攝。有網民就嘲諷說，這個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還有網民質疑當局此舉可能並非關心孩子的安全，只是擺拍做show欺騙輿論。獲委任44年，政府撤銷李柱銘太平紳士身份。港府在星期五刊憲撤銷資深大律師、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的太平紳士委任，即日生效。現年86歲的李柱銘是香港資歷最深的資深大律師，他亦是民主黨創黨主席、前立法會議員，因被裁定在反修例期間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今年8月向終審法院提終極上訴亦被駁回。他自1979年成為御用大律師後，翌年獲得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李柱銘和黎智英、吳凱兒等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指在2019年8月18日流水式集會中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法官胡雅文就指李柱銘沒有案底，以年屆83歲，並且是知名議員，擁有卓越公共服務經驗，形容他為香港獻身，所以減刑4個月，判監11個月，緩刑2年。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